第五集，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汽车在灰蒙蒙的晨光里吱吱嘎嘎地向下开，从一个尽是卵石的浅滩上渡过河，接着往上开，盘上陡岸。威尔逊上一天就吩咐在那里开出一条路，这样他们才可以开到对岸这片像猎苑似的长着树的地形起伏的地方来。真是个美好的早晨，威尔逊想。露水很重，汽车轮在野草和矮树丛上一路滚过去，他能闻到碾碎了的蕨薇的气味，这味儿像是马鞭草。汽车一路穿过这片没有人迹的猎苑似的地方，他欣赏着这清晨的露水气味，碾碎了的蕨薇气味和在晨雾中显得黑须须的树干。他现在不再去想后座上的那两口子，再想野牛了。他要找的野牛白天待在尽是泥浆的沼泽里，在那里是不可能打的，但是在夜晚他们在这一带的空地上找东西吃。他要是能用汽车把他们同沼泽隔开，麦康伯就能有个好机会在空旷的地方打他们。他不愿同麦康伯一起在树荫稠密的地方打野牛，他压根儿不愿同麦康伯一起打野牛或者别的野兽。但他是个职业猎手，这辈子曾经同一些难得的人物一起打过猎，如果今天他们打到了野牛，那么就只差犀牛了。这样，这个可怜的家伙就会结束这危险的游戏，情况就可能好转了，他就不会再跟这女人有什么来往。麦康伯呢，也会把这件事忘掉。看样子，他以前一定经受过许多回这种事情。可怜的家伙，他一定有办法忘掉他的。唉，这是这可怜的灿头自己的该死的过错呀。他罗伯特·威尔逊带着一张双人帆布床参加游猎队，以便应付他可能碰到的艳遇。他曾陪过一些特定的顾客打猎，那是一帮放荡不羁、游戏人生的不同国籍的人。其中的女人如果不同这个白种猎手分享这张帆布床，就会感到他们花的钱不值。他同他们分手后就瞧不起他们，尽管他们当中有几个他当时还算喜欢，不过他是靠这种人过活的，只要他们雇佣他，他们的标准就是他的标准，在一切方面他们就是他的标准。不过狩猎却不在此列，对于猎杀他有他自己的标准，他们要是不能遵守这些标准，仅可以另外雇人去陪他们打猎。他也知道他们全都因为他的这种态度才尊重他。这个麦康伯却是个怪家伙，不怪才有鬼呢。再说他这妻子，哎，这个妻子，是啊，这个妻子，嗯哼，这个妻子，得了，他已经把这一切全撇开了。他扭头扫了他们一眼，麦康伯绷起了脸，正气冲冲地坐着，马哥呢，冲着他微笑。他今天看上去更年轻、更天真、更娇嫩，不像平时那样显露出一种做作的美。他心里在想什么？那只有天知道，威尔逊想。昨天夜晚他说话不多，一想到这事儿，看见他就高兴。汽车爬上一道缓坡，一路穿过树林，随后开进一片长着野草的草原式的开阔地。沿着开阔地的边缘在树荫下开着，驾驶员放慢速度，威尔逊仔细查看这片草原和他最远的边缘。他吩咐停车，用双筒望远镜观察这片开阔地，接着他向驾驶员示意继续开车。汽车慢腾腾地行驶，驾驶员避开一个个油猪挖的坑，绕过一座座蚁山，接着越过开阔地望去，威尔逊突然转过脸来说，
我的老天，他们就在那儿。
汽车颠簸着向前驶，威尔逊用说得很快的斯瓦西里语在对驾驶员说话。麦康伯向他指的地方望去，看到三条庞大的黑色野兽，又长又笨重， 几乎是圆柱形的，就像是黑色的大油槽车，正飞快地穿过这开阔的草原的远方边缘。他们飞快地跑着，脖子直僵僵的，身子也是直僵僵的。他们伸出了脑袋飞奔，他能看清他们脑袋上那一对向上翘的宽阔的黑犄角，这些脑袋却并不上下波动。威尔逊说，那是三头老公牛，我们得切断他们的去路，不让他们跑进沼泽。汽车用1小时45英里的速度疯狂地穿过这开阔地。麦康伯留神看着，野牛显得越来越大了，他终于看清楚一头没有毛的、长满家癣的灰色大公牛。他的脖子和肩膀打成一片，还有闪闪发亮的黑犄角。他跑在其他两头后面一点，他们迈着固定不变的向前冲的步子排成一列跑去。接着汽车摇晃了一下，好像刚跳过一条路似的，他们快要赶上了。他能看清那条公牛的向前冲的庞大身子和他那稀稀拉拉的长着毛的牛皮上的尘土，犄角间宽阔的油突和伸出的长着鼻孔很大的鼻子的喙部。但等他正要举起来副枪，威尔逊嚷叫起来，
别从车上打，你这蠢货。
他并不害怕，只是恨威尔逊。这当刹车已经搬上，汽车还在滑动，吱吱嘎嘎地向一旁斜去，还没有停稳，威尔逊就从一边下了车，他从另一边下了车，双脚踩在好像还在飞速移动的地面上，他打了个趔趄。接着他向这条正在跑去的野牛开枪，听到一颗颗子弹砰砰地打进他身子的声音，对着这条正在用不变的步子逃跑的野牛把枪膛里的子弹全部打光，最后才记起该打他前面的肩膀。就在笨手笨脚地装子弹的当儿，看到这条野牛倒下去了，他跪在地上，大脑袋往后仰着，他看到另外两条仍然在飞快地奔跑，他向带头的那条开了一枪，打中了他。他又开了一枪，没打中，只听到咔啦轰一声响，这是威尔逊开的枪。接着他看到那条带头的野牛向前滑倒，鼻子碰到地面上。威尔逊说，把另一条撂倒，你现在开枪才像样了。但是另一条野牛用不变的步子飞快地跑着，他没有打中，子弹扬起一股尘土，而威尔逊也没有打中，尘土像云雾似的升起。接着威尔逊嚷道，
走吧，他太远了，
就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他们又上了汽车，麦康伯和威尔逊站在汽车两边的踏脊上，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摇摇晃晃地飞驶，逼近这条步子固定不变、脖子直僵僵、一直向前冲的飞跑的野牛。他们赶到了他的后面，麦康伯在装子弹，把子弹壳卸到地上，不料卡住了枪，他排除了故障。这当眼看他们要赶上这条野牛了，威尔逊大叫一声，
停车。
汽车刹了车，还在向前滑动，差一点翻了身。麦康伯朝前翻下，总算站住了脚。他猛地一推枪栓，尽可能提前瞄准那条飞跑着的、身子圆滚滚的野牛的黑色的背部，开了一枪，又瞄准开了一枪，又是一枪，又是一枪，子弹颗颗都打中了。但是他看不出对这条野牛有什么影响。接着，威尔逊开枪了。声音响得几乎震聋他的耳朵，他看到这条野牛脚步摇晃了。麦康伯仔细瞄准，又开了一枪，于是他倒下来，跪在地上。威尔逊说，
行啊，干得好，这是第三条。
麦康伯像喝醉了酒那样兴高采烈，他问，你开了几枪？
只开了三枪，你打死了第一条公牛，最大的那条，我帮你干掉其他那两条，怕他们可能逃进隐蔽的地方，是你打死他们的，我不过收拾了一下残局罢了，你打得真棒。
麦康伯说，我们去上汽车吧，我想喝点酒。
先得把这头公牛干掉，
威尔逊对他说。 那条公牛正跪在地上，愤怒地扭动它的脑袋。他们走近它的时候，它瞪着那双挖下去的小眼睛，狂怒地大声吼叫。
留神，别让它站起来，
威尔逊说。接着他又说，
站到偏侧的一边，打它的脖子，就在耳朵后面那地方。
麦康伯仔细瞄准他被那狂怒折磨的扭动的粗大脖子的正中心，开了一枪。枪声一响，那脑袋就耷了下来。
这一下成了，打中了脊骨，他们长得好看极了，对吗？
我们去喝酒吧，麦康伯说。他这一辈子从没感到这么痛快过。麦康伯的妻子坐在汽车里，脸色煞白。
你干得真出色，亲爱的，
他对麦康伯说。
汽车开得真惊险，
威尔逊说。
颠得厉害吗？
真吓人，我这一辈子还从没受过这样的惊吓。
麦康伯说，我们都来喝酒吧。
那感情好，先给太太喝，
威尔逊说。马哥接过扁酒瓶，喝了一口纯威士忌，咽下去的时候打了个冷战。他把瓶递给麦康伯，他随手递给了威尔逊。
真是刺激的吓人，他折腾的我头痛的都要裂开了。不过我不知道你们可以从汽车上向他们开枪的。
没人从汽车上开枪啊，
威尔逊冷静地说。
我是说坐着汽车撵他们。
一般是不这样做的，
威尔逊说。不过我们这么撵的时候，我倒认为是符合运动道德的。这样坐车越过满是坑坑的和别的碍手碍脚的东西的旷野，比步行打猎冒的风险更大一点。
我们每一次开枪的时候，野牛要是高兴是可以向我们进攻的，每一次都给他机会。不过还是别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儿，这是不合法的，如果你正是这么想的。
依我看，这非常的不公平，
马哥说。
坐着汽车去撵那些走投无路的大牲口，
是吗？
要是人家在内罗毕听到这种情况，会出什么事儿？
首先我的执照会被吊销，还有的是其他不愉快的事儿，
威尔逊说，举起扁酒瓶喝了一口。
我就会失业。
真的吗？
是真的。
嘿，麦康伯说，这一天他头一回微笑了。他现在抓住你一个把柄了。
你的表达方式倒真帅，弗朗西斯，
马哥麦康伯说。威尔逊望着他们俩，如果一个下流坯娶了一个骚母狗似的女人，他在想，那么他们生的孩子该有多下贱。他嘴里说的却是，
我们丢了一个扛枪人，你注意到了吗？
啊，我的天，没有啊，
麦康伯说。
他来了，
威尔逊说。
他没出乱子，他准是在我们离开头一条牛的地方摔下去了。
这个中年扛枪人正一瘸一拐地朝他们走来，他戴着编织的便帽，穿着卡其短上衣、短裤和橡胶凉鞋，脸色阴沉，神情可怕。他走进来，用斯瓦西里语对威尔逊嚷着说话，他们全都看到这百种职业猎手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变了。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